上礼拜讲到基甸了，那太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讲基甸的儿子，他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是士师记里面，我称他为狄士师哈。那这士师记的第九章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从亚比米勒的故事里面看到我们怎么样面对。对不起，那个于姐，我们那个 echo 可不可以小一点呢？ echo 小一点，哈，还是我讲话声，不然就话 volume 就小一点好了。啊，都这样子啊，正在调 ，OK， 啊 ，technical difficulty， 啊，没有关系。来，我们就怎么样从亚比米勒身上看到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哦，谁是存在的一个哈、一个巨人，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现在再稍微把基甸哈、再讲一下哈。其实，在士师底波拉之后呢，神就兴起了基甸，基甸呢拯救以色列人啊，脱离米甸人手哈、那么国中就太平了40年。那我想基甸。很多人可能没有读完基甸啊，一些人可能没有读完基甸的整个故事啊，就六章、七章、八章，但是你可能听过基甸的羊毛，对不对？他怎么样知道说神是要叫他去征战的？你可能听过基甸的几百勇士、三百勇士哦，这些故事真的，你去问那个儿童部的小朋友啊，他们也都能够告诉你哈、基甸的三百勇士。那么基甸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耶路巴利哈、就是因为当初基甸要出去征战之前，他曾经在他的家乡把这个巴利的木偶把它砍掉之后，当作柴火，他筑了一个坛叫耶和华沙龙，叫什么意思？耶和华沙龙，平安的意思，谢谢哈。那耶和华平安哈，耶和华就是平安。耶和华沙龙的这个坛，然后并且哈那个献了燔祭，然后就用这个巴利的这个木偶哈当做柴火烧了。那结果他们乡里面的人就想找他算账哈，你怎么可以把巴利的像砍呢？这巴利要找你算账的。然后基甸的爸爸非常聪明，说那让巴利自己来找他算账好了。啊，这个叫做让巴利与他争论啊，所以这个叫做耶路巴利。所以他有一个别名，以后可能很多人都叫他叫做耶路巴利。那么他在打败了米甸人，打败米甸人之后，那么他的战功非常的辉煌，那结果以色列人都想立他为王，但是他说我不做你们的，我不来管理你们，你们当中只有耶和华神来管理你们。但是虽然说这样做，但是这个基甸打完了仗之后，他回到他的家乡俄弗拉，他过得像个王一样。第一个，其实他打完仗之后呢，他收了很多的钱财，他向他的这个同伴呢，他说把你们的战利品那一些金耳环通通都给我，那并且连那个王才能够用的那个紫色的衣服也通通收过来了。那他就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德，你知道以弗德它原来的材料应该是细麻布衣，这是这个祭司披在身上接受神的指示，接受神谕 Oracle 的这一个叫做祭祀用的衣服叫做以弗德。但他最后居然用金子做了以弗德，而且把它像偶像一样，他不是穿在身上，像偶像一样立在他的家乡俄弗拉。结果后来这个很多以色列人呢就到那个地方去拜什么，去拜那个以弗德所以圣经跟我们讲以色列人从那个地方呢就行了邪淫。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他在打完胜仗回家之后，他就像外邦人的王一样娶了很多的老婆。几个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老婆一共为他生了70个儿子。我当时还在揣测这个要几十个老婆大概才能够生出70个儿子出来。好，那不止这样子，他还有一个妾不住在他的家乡俄弗拉，住在示剑。那他的妾在示剑呢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取名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我爸爸就是王的意思我爸爸就，所以我想基甸心里面也感觉他自己就像一个王一样。不过在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很快就离弃了耶和华神，去随从巴利，巴利比利图意思叫做利，巴利就是立约的神，去随从巴利，并且他们也不纪念耶和华曾经拯救过他们，同时他们最重要，他们也不善待那曾经拯救过他们的这个基甸士师的一家。那么现在来讲到说基甸的这个儿子这个中文叫庶出之子，庶出之子就是他是妾所生的儿子。那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在基甸死了之后，他就起来挑动他的家乡的示剑人来跟他的父家住在俄弗拉的人那个地方的那个矛盾。他就说你看看，你是要让俄弗拉那个基甸的70个儿子来管理你们，还是我你们当中的示剑人，你们当中的骨肉，你们的一份子来管理你们？你说70人管理你们好，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大家说几个人管理好？当然都是怎么样，一个人管理就好了，因为70个人的需要总是比怎么样多过一个人的需要嘛。所以他们就这样子 那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巴利庙里面的这些钱拿出来，然后这个亚贝米勒就雇了一些的匪徒，到了俄弗拉那个地方，一不做二不休，将他的兄弟全部怎么样？全部都杀了，一次全部杀完，只有最小的一个弟弟叫约坦啊，就跑掉了。那么之后呢，示剑人就立亚贝米勒来做王，亚贝米勒非常高兴。就有一天，那个逃掉的约坦呢，来到示剑附近的一座山，叫基利新山。然后爬上了山之后，他在那个地方呢，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示剑人啊，我让我来告诉你，有一时呢，树木啊想要立一个树来做王啊，就管理他们，然后就对橄榄树说：‘哎，橄榄树，你来做王好了。’橄榄树说：‘我不要，我不要，因为我岂肯止住供奉神跟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于是他们又找到了无花果树，那跟无花果树想说：‘嘿，你来做王好不好？’无花果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岂肯止住结那甜美的果实飘摇在众树之上？’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树，叫做什么树？”葡萄树啊，那葡萄树，我不要，我不要，我岂肯止住那使神跟人都喜乐的什么新酒飘摇在众人之上？结果呢，他们结果就找到了荆棘啊，荆棘啊，你来做王好不好？荆棘说：哈，真的吗？如果你们真的诚诚实实要我做王的话，那么你们就要来投靠在我的印下。有人站在荆棘底下乘凉的，请举手。没有嘛，荆棘根本就没有树荫嘛，你们就要投靠在我的印下，好，那不然的话，那我用火从荆棘当中出来，你知道我是很火的啊，对不对？我是很火的，我从火从荆棘当中出来，烧灭怎么样？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你不要看我小，我连黎巴嫩香柏树都可以烧灭。所以他就说了，你们现在立亚比米勒做王呢，如果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跟他的全家的话，那就是算酬他的劳了。那从前我的父是怎么样为你们征战，救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那你们呢，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把他儿子70个人通通都杀了，而且又立他的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做示剑人的王，他原来是你们的弟兄了。那所以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们如今如果诚实正直，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跟他的家的话，那这就可以，你们就可以因为亚比米勒而欢乐，而他也可以因为你们而欢乐。不然，就用火从亚比米勒出来，烧灭示剑人跟示罗人，不然的话，也愿火从示剑人跟米罗人出来，烧灭怎么样？烧灭亚比米勒。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当然约坦做完了之后就赶快跑了，因为怕被人家追杀。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后啊，亚贝米勒呢就做以色列人的王，做了怎么样？做了3年之久。那但是呢，3年之后呢，他们之间呢就产生了矛盾，就示剑人就起来用诡诈来对待亚贝米勒，但亚贝米勒也不甘示弱。那时候呢，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做加勒，加勒就领导这示剑人来对抗，可以说反叛啊亚贝米勒。那么亚贝米勒也毫不手下毫不留情啊，他就率领军队过来，然后把示剑城给怎么样毁了，杀了1000多个人。那之后呢，还杀红了眼啊，还杀到旁边的另外一个城市叫提贝斯，照样把那个城给破了，很多人男男女女都跑到庙旁边的一个那个高楼里面去，想要躲想要逃命。就这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楼啊团团围住，一样准备把它放火烧了。就在这时候啊，有一个妇人拿起一块那个石磨的那个石头啊，就把它扎下去，正好扎到哪里 ？Bingo， 扎到哪里？扎到亚贝米勒的头。哇，头被打破了。亚贝米勒看，完蛋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大概活不了了，但是我不能死在女人的手里面啊！所以说他就这样讲了。他大概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女力哈所以他就讲了，来拿兵器的人，赶快把我杀了，我怎么可以死在女人的手里面？于是就这样子，亚贝米勒死了神就报应了亚贝米勒恶跟示剑人的恶。所以说你看了。亚贝米勒为什么是一个敌士师呢？因为他士师里面唯一的一个叫做士师，但是怎么样？但是他不是神所兴起的，他是自己怎么样？他是自己起来称王的。他为什么是敌士师呢？因为每一个士师呢，都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然后救以色列人来脱离外邦人手。但是这位亚贝米勒呢，他不但没有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手，他事实上是率领以色列人来怎么样？攻打以色列人，自己打人打自己人，而且呢，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来归向神，他事实上他整个一生活的就像一个外邦人一样。那我们来看亚比米勒呢，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敌士师，他可以说是一个负面的领袖，他这个负面的领袖，但是我们却可以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些写照。他要自立为王，但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其实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背弃神又背弃他的父家，使用各样的手段。事实上亚比米勒一生他只想做一件事情，他那一件事情叫做实现自我，自我实现，不择手段获取那些在他的身上是获取利益跟功名。他为的是要怎么样在人中能够称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是什么？原生家庭就是包括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就是你长大的家庭。心理学家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其实我们童年当中的经历对我们人的价值观跟信念有很大的影响。你童年的经历对你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你这个人最终变成这样的人跟你童年的经历很有关系。这些经历是什么？是你成长过程中人家怎么样看你，跟你讲话，甚至他们的表情，还有对你的什么评价、行动反应，都一再的塑造你。基督教的心理学家甚至这样讲，他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的原生家庭也很有关系。应该说是怎么样？应该说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按着我们对于我们生我们的父亲的那个形象来塑造我们对天父的认识。那么对于亚比米勒呢，亚比米勒其实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孤儿的灵，也就是他事实上是成长在一个怎么样缺席的父亲、缺乏父爱的一个家庭里面。圣经跟我们讲，就是基甸他的妾住在世间，而这个妾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为他起名，他的爸爸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很响亮，为什么？就是我爸是王，对不对？那别人叫他我爸是王，对不对？我爸是王，所以说这个名字实际上是非常响亮的。可是他的爸爸呢仅止怎么样，大部分在他生命当中多半我想多半只是一个名号。你想想看，他的爸爸住在哪里？他爸爸住在俄佛啦，他爸爸不住在世间，他在世间出生，他在世间长大，他是世间人，但他爸爸是俄佛拉人。两个地方离多远？两个地方离大概60公里，60公里大概45英里。在今天我们来讲，45英里大概开车要开多久？大概1个小时吧，差不多1个小时啊，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如果在 LA 加上塞车的话呢，就不止1个小时啦，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在今天来讲都是一段距离，更何况在3000多年前呢、这60公里可不是一段短的距离。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基甸有多忙就有多忙啊！你看看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很多人都去找他怎么样听审判，而且你知道他有很多的太太啊，他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的儿子。我想他主要一天他的儿子一天抱一个，跟一天跟一个儿子吃饭要轮一圈都超过2个月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他有多忙。所以至于事件的这个儿子呢，叫做偶尔去看他。偶尔啊，偶尔是多久？偶尔就是偶尔的意思了，就是不长，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到说，在亚比米勒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爸爸对他来讲是非常响亮的名号啊，因为他爸爸叫基甸，他爸爸是王，对不对？所以他叫亚比米勒。可是多半来讲，爸爸对他来讲，爸爸的爱对他来讲是非常遥远的。爸爸对他来讲只是多半只是什么样，就像一个名号一样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董家华？有啊，对不对？没有，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他了，对不对？不会那么快忘记他。好了，但是也不用讲说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能够认出你。哎呀，好可怕。来，董家华大家都认识，让我跟你讲一个董家华的小故事。这不是董家华告诉我，这是董家华的妈妈跟我讲的。所以 你认为是董家华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妈妈讲的话，他妈妈讲的话是真的？都是真的。牧师不会骗你嘛，对不对？都是。那董家华的妈妈她跟我讲过，他说董家华差不多1岁的时候呢，他就出国去留学，那么他去念硕士，那念硕士呢最快也要2年嘛，念个硕士这样的。所以董家华开始能够知道知道事情，然后开始讲话之后，他妈妈他常常在村子里面，然后这个小朋友跟他一起玩，他说你妈妈呢，他说他就常常拿着一个照片呢跟他讲，我妈妈他爸爸妈妈结婚照片啊，那个指着新娘啊，我这个就是我妈妈啊。这位小朋友说久了之后，小朋友会笑他说啊，你妈妈就是照片里面那个人啊，对不对？真的吗？真的吗？还是只是照片那个人？哎呀，皇天不负苦心人呐、终于2年之后，哎呀，真实的妈妈回来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小小董家华多么的高兴，拉着妈妈的手，哇 ，proudly show of her mom, his mom。你看，
这就是我妈妈。谁跟你讲只是照片当中的纸人呢？
然后之后呢，就放下他妈妈跟他小朋友去玩了，因为他只想证明说他的妈妈是真人，而不是怎么样纸片人啊，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哈，这样子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是对于基甸来讲，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空洞，因为他的爸爸从小对他来讲只是怎么样一个名号而已。而且不止这样子，虽然他爸爸是名字非常响亮，但是世间的人谁不知道他的妈妈是怎么样基甸的什么妾啊？妾妾跟妻啊，你说这要怎么讲？东离西有多远，妾跟妻差的就有怎么样就有多远啊？你要说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哈，妻所生的叫做儿子啊，妾所生的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也是儿子啊，但是妻所生的儿子能够怎么样继承爸爸的产业，但是妾生再多儿子也不能够怎么样继承爸爸的产业啊！这叫做东离西有多远，妻跟妾差的就怎么样就有多远啊，就有多远。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虽然他的爸爸非常的名号非常的响亮，大家都知道他的爸爸，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怎么样他的妈妈是基甸的什么妾啊？基甸的妾。不止如此，事实上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里面，他只是怎么样亚比米勒，他只是怎么样他的弟兄这样讲，他说你们现在又立亚比米勒那个基甸的卑女所生的儿子来做你们的王。你知道卑女是什么意思吗？就卑女就是 servant 嘛， maid servant 嘛。哎呦，我看了英文版啊，这不看的不还好，看了之后还吓一跳。妾叫 concubine 嘛，我这个我知道，但是卑女是什么意思？卑女叫 slave girl。 我就看到哇，原来他的不像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根本就是一个什么样 slave girl， slave girl。 他可能在想，我编了一个故事啊，那可能说你呀、啊，你是谁？你只不过是我爸爸去世间有一天去喝酒之后啊生出来的啊，就这样子。所以你的母亲呢、啊，只不过是个卑女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不止他从小啊，他心里面有个空洞，缺少父爱，可能甚至应该说怎么样，甚至说他是被人家这种藐视的。虽然说他的名字非常响亮，但是大家哈、哦、叫他叫亚比米勒的时候，嘴角都还带着一点笑意，那笑意还带着一点藐视的笑意。你没有看过什么叫藐视的笑意？对不对？好 ，Henry 给我们一个藐视的笑意，看看。好了，他在摇头，他说我没有办法做不出来啊，对不对？因为他都很尊重人的。黄伟仁博士哈，这样跟我们讲啊，黄伟仁博士啊，其实他在亲密之旅，他曾经跟我们讲，其实他说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外在的一些反应呢，事实上就常常在显示出我们里面的那个小孩子，我们的那个小小孩的一个需要。像这样的一个在亚美米的一个缺少爱、缺席的父亲被藐视。的一个孩子，其实他里面事实上那个小小孩是什么？事实上那个小孩是一个需要人家爱，需要爱，他心里面有个大的空洞，需要人家去填满，需要那个爱，父亲的爱，他需要什么？被尊重，被重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呢，他在长大之后啊，他就用什么？他用什么的方法？他用背弃的方法来显出他自己。我没有父亲，我也不让你们怎么样有父亲啊，就是这样子。他背离神哦，他背离神就不讲了啊，就他，因为他事实上他发迹哈、哦，他这个发迹也是靠着巴利庙里面的那些钱财。而、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背离了什么？背离他的父家。他的父亲呢、啊，他的生父亲一死掉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父家里面的兄弟统统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全部怎么样，全部杀光了。最后事实上他要背叛来凸显他自己，连他的人民都背叛了。事实上是谁立他做王的？是那些世间人。而当那些世间人跟他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也一样怎么样，把他们杀掉，就把世间人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他是用背弃来凸显他自己，背弃。所以你们不要我，我也怎么样，我也不要你们，用背弃来凸显他。而且他是用控制的方法，控制跟恐惧、哦、来怎么样实现他的自我。所以我们先不说他是用恐怖的方式屠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让世间人 来立他做王。而且当世间人是他们立他做王之后，事实上圣经里面这样跟我们讲，其实在士师记第八章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对基甸讲说，你既然救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那你来怎么样管理我们好了，你跟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好了。那么事实上当亚比米勒 对世界的人是这样讲，他说你看是巴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来管理你们好，还是我来管理你们好。那我刚刚 把这个管理这个字，这中文都一样，英文是 rule over， 我就把它打出来了。可是等到亚比米勒做王之后，亚比米勒做王之后，英文这样讲，他说亚比米勒就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就同时管理了，上下看起来都是怎么样，同样的管理，但是那个英文字就不一样了，就原文也不一样。所以原来那个管理是指管理治理的意思，他并没有辖制的意思。可是等到亚比米勒做王之后，他就管理他们三年，这三年是怎么样，事实上比较像什么，是控制他们三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有人控制你的时候，你会想怎么样，你会想挣脱他的控制。所以圣经中跟我们讲，那一些世界人就起来用怎么样诡诈的方法，你用诡诈的方法对待我们，我们也想用诡诈的方法来对待你，于是双方就产生了矛盾。但产生了矛盾之后，亚比米勒就用恐怖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你用诡诈对付我，你给我怎么样一斤，我就给你嘛十斤，所以你用诡诈的方法对我，我用更诡诈的方法，恐怖的方法来对付你。所以他把事件怎么样，干脆就事件屠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怕神。那事实上呢，他对人呢，也就是他为了要追求自我的这个实现，用那种恐怖控制的方法，用背叛的方法来凸显他自己，来实现他自己。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事实上亚比米勒不是王，他的父亲也不是王，谁才是王？耶和华，耶和华才是王。从亚比米勒身上，其实天父，我们的王，我们的天父能够填补你心里面的那个空洞，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王。要认定你的神，认定你的神，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并且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认定他，来顺服他。其实谁才是真正的王，谁才是真正的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寻求自己，虽然我们不叫做王，事实上我们都在寻求我们自己的实现。事实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自己想当王。因为这四世纪里面最常被人家听到的一句话，可能你忘记四世纪那些故事，但是常常你记得四世纪，你就想到一句话，那就那时国中无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什么叫个人任意？国中无王，当然有王啊，怎么没有王？耶和华就是王啊。但是个人任意而行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自己都怎么样，自己都当王啊。我们华人还有一句叫山中无老虎，谁来当大王？猴子就当大王。就有一天呢 Mr. Lion 叫什么狮子先生，他有一天就想，我想知道到底谁才是老大。于是他抓到一只猴子，你要当大王，我就抓住一个猴子，然后就跟他讲说，谁才是万兽之王啊。那就猴子被抓得痛得要死，对不对？痛得要死，他说，哎呀狮子大哥，这还用问吗？当然你是王啊。哎呀，狮子洋洋得意就放猴子走了。结果他看到一只乌龟慢慢的爬过去，他一脚踩住乌龟啊，那乌龟踩得他的眼珠都快蹦出来啊。他就说，告诉我乌龟谁才是王。乌龟啊，眼珠都快要蹦出来，你说谁是王啊？他怎么回答？哎呀，那还用问吗？当然你狮子才是王。哎呀，他非常洋洋得意就走了。这时候他抬头一看，哎呦，看到那里有一只大象在那边吃树叶，他一头把它撞过去。大象说，哎，奇怪啊，见鬼啊，对不对？那狮子就狠狠地问他说，大象谁才是万兽之王？这时候大象一言不发，抓住狮子的尾巴，起来甩了几次之后，把它丢到泥巴里面去。他泥巴里面差一点就没淹死，这时候就把它抓出来，一头把它砸向树上面去。哇，这树那个狮子真是被扎得头昏眼花，对不对？被扎头昏眼花，然后这个差点没有脑破血流。这时候狮子就这样讲，象大哥，你不知道答案也不用那么粗暴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谁才是王，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不是不愿意诚心实意的去侍奉那个王。其实神才是王，其实神才王，整个四世纪里面人就是不断的去寻找，用各样的方法，个人任意而行啊，去拜偶像，行邪淫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知道谁才是王，他们当然非常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去。但当知道，其实整个的问题都在于什么？人很多的痛苦都在于自己想要当王，想要自我的实现。但当知道，其实你心里面那个空洞，只有谁能够填满？只有神能够填满，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你看到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神，但神一次又一次的主动赦免他们，神赦免他们，并且填满他们心中的空洞。 让我们大家 都记得那位浪子的爸爸，浪子的爸爸是在那个地方等他的孩子回家的。当他的孩子还来不及跟他讲说爸爸我错啊，爸爸已经说怎么样，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回来就好。什么？他是一位父神，这位父神他不是一个警察，没有错，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啊，神也会报应，但是让我们都记得神的管教是为了什么呀？为了爱你。哪有父爱孩子的父亲不去管教他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说爱我们的父亲呢，有时候管教我们还会管教过头啊，对不对？还会管教我打孩子，有时候会打过头，骂孩子会骂过头。我也记得，我还记得我自己骂我自己的女儿也骂过头，虽然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都还记得那一天我动了血气，骂孩子怎么样，骂得太超过了。哎呀，我也要在神的面前忏悔，我希望神能够医治他。我想，因为我们刚刚说原生家庭吧，不是吗？但是你记得神，只有神，当神发怒管教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啊、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慈爱的神，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他？其实就是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在约书亚晚年的时候，他把这以色列人再次召集在示剑那个地方，就亚比米勒被立王的地方，他再次跟他们讲，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并且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将你们在列祖在大河那边以及在埃及那些神通通都怎么样丢掉，并且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就你看并且这样子说完这句话之后，约书亚还讲了一句约书亚名言。约书亚名言是什么？必定侍奉耶和华，正中了，就是这句话。你们看到你们寻找那个神，那个神，我就哇很惊讶，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已经一段时间了，居然连他的祖先在大河那边的神都还怎么样有所来往，更不要讲在埃及那边的神了。所以他说你要把你们那些神都除掉，不要再找了，你们只要一心一意，诚心实意就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意思。你们只要你们的问题，你们在找什么？你们在找自己。但是你们只需要一个，就是怎么样诚心实意一心一意的怎么样侍奉你们神。你们不愿意的话，告诉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怎么样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怎么样，我或许我管不着你们啦，因为我退休了，我老了，但是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我怎么样专心实意来侍奉耶和华。其实在那个士师记里面，当亚比米勒当约坦对那世界人讲话的时候，他也跟他们点出来了。他说如果你们能够诚实正直，就是诚心实意的意思，完全一样的意思，你们如果能够诚实正直来对待基甸跟他的家的话，这就是你们的欢乐，也是亚比米勒的欢乐了。所以问题就在于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诚心实意的，知道说我们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好好的去跟随他跟侍奉他。我怎么样诚心实意来侍奉我的神呢？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怎么样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生命，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一切你所一切行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怎么样你的路。在这里想得非常的清楚，他是我的父，他爱我，在多少的事情上面我寻求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寻求他，事无大小。有时候 有些人会这样讲说，这个是不是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跟父来交通？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你的父不会觉得你太啰嗦，对不对？你的父不会觉得，多半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父太啰嗦。同意的人请举手。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子，很多时候你知道你说真的吗？真的。你知道父跟我们讲话，他对我们事实上很想讲很多的话，事实上他一直在对我们讲话，他跟我们的话很多。你知道耶和华对我的意念怎么样何其多，你知道你的父一直在对你讲话。问题只在什么？问题只在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怎么样把这个怎么把这个好像收音机关掉，我就转到别的频道去，里面那个频道叫做上帝的频道，这个频道叫做我的新的频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掩耳怎么样不听，但事实上你知道你的心里面被填满，其实只有一件方法，那就是什么？神能够填满你的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的神来往啊？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他。最后我要讲，其实约坦讲到三棵树，约坦的三棵树讲到了橄榄树，讲到了无花果树，跟讲到了葡萄树。其实当那个树去找这三棵树做王的时候，他们的答案都一样。他说，我岂肯止住我在生产的油，我岂肯止住我生产甜美的果实，我岂肯止住我生产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实现不在于寻求自我的实现的，一个人真正不在于寻求自我实现，他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亚比米勒身上可以看到，怎么样面对自我。所以一个人呢，自我的实现在于荣耀神跟造福人。这三棵树都说，这三棵树都说，当人家要叫他做王，他都说怎么样？我不要停止怎么样，能够荣耀神跟造福人的什么油、果实跟怎么样酒，我不要停止这些。我不要停止这些。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都在说什么，其实我就愿意按照我的本分，我的本分是什么呀？荣耀神跟怎么样造福人，荣耀神跟造福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叫做我，我就是我比别人突出，我就怎么样让万人都知道我，我要出名，对不对？我记得好几年前，好多年前，可能这个 年代、啊、都已经超过我们当中很多人存在的年代了、啊、在上世纪的80年代，你知道，只要他有一首歌叫做《我很丑，但是我很》，哎，我们都同一个年代的吗？不会吧？不，这首歌到现在还在传唱啊！对，他的背景就是什么？当众人认识我的时候，怎么样？但是你居然离开了我嘛，对不对？被背叛了我，对不对？所以他当时他说，他那个场景是当众人都认识我，虽然我很丑，但是我终于出名啦，对不对？所以当人家要，很多人都希望说让人家来认识我的时候，其实这些树怎么样讲？这些树说，我不要停止那个怎么样，我要不要停止能够荣耀神跟造福人的我的本分。其实你知道橄榄树，有看过橄榄树的请举手，看过橄榄树，哎呀呦，不少哦，对吧？你觉得橄榄树很漂亮的请举手，差不多、哦、是因为你能够体神灵、啊、那个、很漂亮，因为审美观是每个人个人主观的标准。那我来看，我觉得橄榄树一点也不漂亮，为什么、因为橄榄树那个树干的歪七扭八了，又黑不隆登的，那个树叶也不是特别的清脆、啊、这样子、啊、特别的清脆。哎，等一下，刚刚就是我们的长老跟长老娘举手嘛，啊，真是啊，童心啊，啊，对不对？对，这啊，不然长老，你该不会是被动举手吧？啊，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对不起的意思哈，是的，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说到你们家的橄榄树了哈，啊，对不对？以前还有一首歌非常有名，叫做什么呀？橄榄树，对不对？其他的不会唱，不要问了啊，对不对？好了，那个歌也非常高，也不是我的调，我也唱不上去。对不对？哎，那首歌的第一句话叫什么啊？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啊，还真的唱得出来啊，真的。年纪大的时候，通常能够记得就是从前的事情，真的。啊，不过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橄榄树，其实你知道橄榄树，我不觉得特别漂亮。那橄榄树可爱的地方是因为它结橄榄啊，对。啊，它的树哦，树形也没有特别漂亮，那叶子也没有特别漂亮。但是我跟你讲，一棵橄榄树能够活多久？通常一棵橄榄树能够活500到900年，哇，500到900年的，中国都换了好几个朝代啊！中国大部分的朝代大概是250年，平均起来啊，中国24朝平均值250年，但是橄榄树怎么样？至少可以活2个朝代，500年到900年，而且橄榄树每年都会生产油，橄榄，然后橄榄可以榨成油，啊，橄榄油哈，哎，对哦，橄榄哦，那个油只要榨了就会出油啊。橄榄油的生产的高峰哦，不是能够生产的年代，500年到900年里面，它生产高峰能够长达100多年、啊、所以你可以要橄榄哦，你可以不要看它，它真的是又长寿又怎么样，又多产、啊、真的。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在这几百年的里面，可能到几百年里面老早就人事全非了，可是橄榄一直怎么样，每年都在结橄榄。是橄榄，他说橄榄树这样讲，他说我岂肯止住荣耀神尊荣人的这个油呢？是供奉神跟怎么样尊荣神的油，尊荣人的油呢？ 我岂肯止住这些？但是多久？几百年，几百年的时间，这是橄榄树的自我实现。另外一个，从橄榄树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它所生产出来的油，我们知道他说，我岂肯止住那供奉神、尊重人的油？就橄榄树的油，橄榄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油是点在圣，可以点在圣所里面。那油可以是用来怎么样？高抹祭司跟高抹王。人可以把橄榄油拿来怎么样吃？还可以拿来怎么样？那时候没有就像现在这样的这么多的 cosmetics 啊，对不对？这么多的化妆品，橄榄油可以拿来怎么样抹身？所以他就他说，我岂肯止住那尊重什么？尊重人跟供奉神的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橄榄树就是愿意怎么样？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跟来造福人。这是橄榄树的实现。其实最后我让我来跟你讲那个油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岂肯止住那供奉神、尊重人的油？是油那个字的意思。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牺牲烧完之后的灰。什么？你知道献燔祭要烧啊，烧掉之后的灰跟那个油是什么？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事实上，橄榄树事实上可能也在跟我们讲，他说：“我岂肯止住那供奉神跟尊重人的牺牲？”其实面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自我。不管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要认定，其实我们要诚心实意的来到我们的父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父，就只有他能够填补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空洞空缺。而我们的本分是什么？那就是凡我所行，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认定他，荣耀他的名，荣耀我们的父神，并且怎么样，造福我们身边周围人，谦卑的是顺服人。其实你知道神怎么样尊重我们每一个人呢？他用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的空缺能够怎么样，那个爱的空缺能够被填满。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一个荆棘他想要做王，叫亚比米勒，但是这个荆棘王后来轰然的倒下了。但是有一天有一个荆棘，他愿意被弯成一个顺服的，弯成一个圆圈。那一天我们却赫然发现，那位真正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头上所戴的不是金子做的王冠，他的头上所戴的是什么样的王冠？荆棘做的王冠。所以当一个即便是荆棘，当他愿意不寻求自我的实现，而愿意在他凡事所行的上面荣耀神造福人的时候，那个荆棘是戴在真正王的头上。你是否愿意学习基督，来放下自己，帮助人能够得到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都在你的面前，都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你自己来充满我们。主，这时候我们恳求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个人，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空洞，主你自己那个说不出来那个爱，在此时此刻就充满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不再是我脑里面知道的那位父神，而是我全心所接受的父神。主啊，就让我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爱我，你绝不撇下我，因为你还告诉我，我是你宝贵的儿子。主啊，你如此的尊重我，我何须再往其他地方来寻找？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用我的一生，就是荣耀你的名，跟帮助造福我身边周围的人，让他们也都来认识你，帮助我。你呼召我，你跟差遣我，活出一个荣耀神、造福人的人生。 那就是我的自我实现。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